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这个诗歌特别讲到我们这位奇妙的救主，奇妙又奇妙的救主。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殿里边，就是要来敬拜、侍奉、传扬这位奇妙的救主。诗人大卫在他颂赞的诗篇里边曾经讲到，说是耶和华为大，当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在诗篇145篇里边讲的，耶和华为大，当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伟大的神，奇妙的神，大到一个程度啊，无法可以测度它的伟大。一个东西到了很大的时候啊，你没法衡量的，是不是啊？天地很大，我们无法衡量天地啊，因为它太大，众星太多，你无法测量啊。是，这不但大的东西无法测量啊，很小的东西我们也无法测量。东西很小，到了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你就无法测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所能够掌握的、能够理解的、能够认识的、能够接受的，只是那么一点点啊。超过以后，你就无法测量、无法测度、无法理解。耶和华为大，其大是无法测度，所以我们无论怎么讲、无论怎么传，没有法子把这个道理讲得十分透彻、十分明白的，因为它太大、太伟大。在中国也有一个传说，这个中国这个宋朝开始的时候，这宋太祖有个大臣呢，叫做赵普，姓赵名普啊，是他的开国大臣。有一天，这个宋太祖问这个赵普啊，说是天地之间，什么东西是最大呀？这赵普听到以后有点不知道这个皇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天地之下，宇宙之间，何者为大？问了两遍后，赵普想了一下，就告诉他，说是我们的皇帝啊，天地之间是道理为大。哎，这个人很了不起啊，道理为大。没有说是天下之间是你皇帝伟大，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可能宋太祖问他是想 expect 这样子的一个 answer， 可是赵普没有说是天地之间道理伟大，讲道理啊。我们现在世界不太讲道理啊，不太讲道理，就是道理伟大。那我们今天我在想，我们今天来干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是在这里来传讲述说这位最大的神的最大的道理。这个最大的神的最大的道理就是福音的道理啊，就是福音的道理。但是因为它太大，我们无法测度、无法了解，所以它是个奥秘啊。所以这个道理是我们只有从几个方向来探索这个道理啊。一个是从我们的理性去追求，是不是啊？追求去理解，我们就观察神在宇宙之间给我们留下来的启示，这是一个自然的启示。还有一个呢，就是透过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不是啊？我们有几个管道啊，心灵里面的反应，观察世界宇宙万物所给我带给我们的启示，还有啊，从神话语当中亲自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当中来领受。那今天我们要来领受的就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从神那儿领受的福音的奥秘的道理，他在以弗所书里头要传讲给以弗所的众信徒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先来看这个道理，实在是很伟大。我们先来看一些的经文呢，是记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到第六节。我们今天 Breaking 上是讲 三章二到五节，我想再加一节的圣经啊，二到六节，三章二到六节，我们来看啊，这里说是，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关切你们的职分是什么意思？就是福音的道理啊，啊，就是福音的道理、啊，传扬。讲述传扬福音的道理，这是保罗所从神那儿承受的一个使命，是个 mission， 一个使命。现在把关切你这个道理托付给我，我受了神跟我的这种托付啊，用启示使我到福音的奥秘。神启示给我福音的奥秘，不是从学习来的，是神启示给我的，神亲自告诉我的福音的奥秘。奥秘我们刚才讲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人凭着我们的思想不能了解不能明白的东西，而神启示给我们两个管道。你看啊，一个人智慧的追求，一个呢是神从上面来的启示。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我觉得这神要把这福音的奥秘借着使徒保罗传给以弗所的教会。而这以弗所书里边整个一本书当中，我觉得中心就在这个地方，中心就在这里。然后我们根据这个中心呢，来看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啊，这是一个中心的信息。讲说是知道福音的奥秘，这我以前略略写过的啊，这奥秘以前没有人教人，现在才告诉，就是不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在哪里呢？为什么这是个福音呢？福音的奥秘在什么地方呢？前你看保罗在这个第一章里边讲了很有意思啊。这个神有一个心意，神这个福音，神对世人的一个心意。这心意不但是一个心意啊，他有他的意志、意念、想念。他而且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不但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他还有一个预定的、设计好了的一个实践的方法。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全本的以弗所书传达我们的一个思想。前面你看他的旨意是什么呢？讲这个旨意啊，说是在第一章，你看啊，第前章，在基督里曾经我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就是父神要赐给世人属天的一切的福气，这真是不得了啊！一切，就如神从创世以来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在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满满赏给我们的。这里你看啊，这整段经文当中讲到神的美意，神的美意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预定他的儿子，预定人要得儿子的名分。不但是让我们承受一点好东西，而是要成为他生命当中的继承的人。你看到没有啊？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在他生命里面有份，这是神从创世以来拣选人要赐给人的一个福气，而且还要借爱子的血使人能蒙救赎啊，要使人得到救赎。我们有等会儿我们看了这个救赎到底包含些什么意思啊，使人能够蒙到救赎。而且下面还讲啊，在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在第十章十一章啊，十一节说是要照神所安排的预定好了以后，他还有个计划，计划已经安排好了。安排什么东西呢？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这句话实在是很深奥啊！ 这句话说是啊，要在他这些赐给人的福气，得儿子蒙救赎，承受神的产业，这些福气啊，他怎么办呢？说是在时期满足的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定的，是神定的，他有一个计划，在时期满足的时候，要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在基督耶稣里都同归于一啊，这个这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啊！在时期满足的时候，神有计划。我们神时期满足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时期满足啊？基督耶稣在时期满足的时候，他来了啊！基督耶稣在时间满足的时候，他死了。基督耶稣要在时间满足，他会再来。你注意看了，一切在神的安排当中，我们认为是偶然的，在神没有偶然。不是偶然，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在时期满足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 complain， 我们等不及，因为我们的 schedule 跟神的 schedule 不一样 不一样啊。圣经里面常常教我们要忍耐等候，为什么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不是说是无禁止的，而是等候神的那个时间，他有时间，他有成就事情，是他有计划，有他的时间。在时间满足的时候，你如果 你多思想，多阅读，多思想这个历史，整个基督耶稣以前这一千年的发展，你看无论这一千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的那段时间的发展，然后你研究旧约，旧约以后一直到这个马拉基书啊，你整个研究的时候啊，中间呢、啊、很奇妙的啊，这个时代你看见那个时代的混乱，看见这个朝代的更替，看着各种思想人追求神所得到的结论，得到的结果，一切混乱，一切纷扰，一切破碎，这些东西啊，在那个地方兴起啊，兴起，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基督耶稣来。不但你看西洋的历史啊，这个罗马希腊的历史啊，你看中国的历史啊，一直从春秋战国到汉朝，你看这个整个宇宙的发展呢、啊？旧约到了最后四百年的时候，神不讲话，对不对？神不讲话，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基督耶稣再来，神满足的时候，这个天下混乱啊，这个无论中西在哪里，一直到基督耶稣那个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神预定的时候。所以神的基督耶稣的来不是偶然的啊，他来了以后啊，他来了以后，他来那个时间来了以后，改变了一切，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的思想，改变世界的潮流，改变了世界的盼望，重新在混乱的时代里边呢，重新来树立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整个宇宙的观念，道德的观念，信仰的观念，人生的观念。这基督是来的时候啊，来的时候，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说啊，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要同归于一。怎么同归于一呢？在基督耶稣里。这每一句话我自己感觉都有这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分量啊，非常沉重。这个同归一啊，同归于一个人，同归于一个统一的思想，同归于一个整体，同归于一个完美。这个同归于一，不是我们是想象这个二加二跟一的这个区别，数学上的这个区别啊，这是一个整体，一个 whole。啊，一个整体，为什么要叫一个整体呢？因为世界有混乱、分离、混乱、破碎。啊，分离、混乱、破碎就离开神完美的这个境界，差得很远了。神是完美的，你注意看了，神是完美，神是完整的，完美的、完整的，它是一个最后最高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目标，完整的一个目标。完整就不能分离，完美就不能有缺陷。大家了解我这意思啊？所以这个同归于一这个思想啊，是很了不起的思想啊。 在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啊，这个是很难哦啊。我们现在这个不要讲天上地下了，地上就不能够同归一，不要讲地上了，一个国家就不能够同归一，不要讲国家了，一个家庭就不大容易同归于一啊。两个人还好，成了两代人三代人以后啊，很难归于一啊，对不对？同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哎呀，这你老弟小时候我们讲说耶和回答其大无法测度啊，所以中国人讲要至于至善啊，要止于至善至美至真至完全啊，这个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另一个意思啊。然后他下面就讲到什么呢？讲到那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的重点在哪里呢？这个福音啊，我们说这是福音，因为神要拯救世人，神要把分离把破碎的变成整合，把腐朽的变为神奇，你知道吗？这怎么做法呢？这个福音，福音有至少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两个很重要的品质和内容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让人得救，得救的福音。这个得救的福音是在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看这儿讲啊，第一章十四节讲到要人因为造成一个新人啊，造成一个新人。这里讲到我们看啊，得救的福音啊，一章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了，你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福音是要人得拯救，得拯救什么意思啊？啊，得拯救，这拯救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遇到危难的时候有个救赎，对不对？人家拯救我们，叫我们掉在水里面，叫人家抓你把你起来了啊，你要破产了，这个有人借你大笔钱，你会得拯救啊！各种这个危难的情况下得拯救，这里可是不是这样子啊！这里这个拯救是什么？是让我们从罪中得释放，从律语当中得释放，从一切困难当中都释放，都从生命的有死亡当中得释放。这个得拯救不是平常的这个小的拯救，这是大拯救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要人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神造人要我们得自由。自由是什么意思啊？自由就是脱离罪，脱离入狱，脱离困难，脱离这些东西啊，脱离这些的，脱离死亡，这是自由。这个自由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得到，所以神要我们得到救赎。为什么得到救赎？神为什么得到救赎？为什么要脱离 要得到自由呢？因为神是完美的，注意这个观念啊，神是完美的，神不能够容纳不完美的东西存在永久。神不是说是他只是慈爱爱你们啊，只是啊他自己一个意，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的本质是完美的，神的本质是完美的，神的本质是完美的，只有完美达成以后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造人在以赛亚书里面讲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当然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可是最后最终的荣耀是什么呢？是神里边的那个完美。说神是完全的，你们要完全，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你注意吗啊？这是一个完美，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完美。所以这里神的救赎是什么？神的救赎就是要神得到荣耀，得到荣耀的目的是方法是什么呢？是所有的人的最后要倾于完美，世界要倾于完美，世界太不完美了啊！可是神不允许世界不完美啊，所以神要救赎啊，要救赎。所以神的救赎是出于神荣耀的恩典的。这个神的救赎是在基督里面达成的，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神的救赎不是他高兴怎么走，而是他必须怎么走。他必须怎么走，因为他本身是完美， 所以这个救赎啊，当然是神的恩典，是吧？当神的恩典，可是是一个必然要实现的。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是这必然要达成的，因为这个是跟神的本质就是如此。神不达成这个目的，他不会感觉满足，神也不会得到荣耀。所以这个有一个在理性上的一个必然性，一定这么做。他因为他是神，不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因为他是神啊。所以人无论掉到什么情况之下，神都要救赎，不是完全为你的好处啊，因为他就是这非这样子做不可，你知道吗？啊，因为神就是这样一位神。这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本质，救赎的一个意义是在福音书里面很重要的啊，神必须救赎。还有一个东西呢，救赎的方法是和平啊，是和平的方法能够达成。神耶稣基督来带来的这种革命的思想啊，不是世界上革命的思想，是从一个人的心灵里面革新的思想，是从你的心里面完全完完全全把你改造成一个什么？改造成一个新人。人不成为新人的时候啊，心理社会不能建立啊。人不成为新人的时候，心理秩序不能够建立啊。人不成为新人的时候，心理道德观念没有法子实现。要实现这个，造成这个新的社会、新的道德观念，满足达成新的这个道德观念，必须成就一个新人。而造成新人的方法是神的爱。你注意看啊，神的完美，神的爱，神以和平的方式达成。为什么得和平的方式达成？神，我们说神是爱，神为什么是爱呢？因为他就是爱，对不对？因为他就是爱，所以他用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爱的方法。他爱人是爱到底啊，从头到尾爱到底。你腐败到底，他还是爱你到底啊！因为什么？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就是爱。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本质啊！这个本质是根据福音的本性，福音的本性是根据耶稣基督神自己的本性而来的啊！所以那这福音。有这个福音，我们知道福音的内容。那福音怎么样子来实现呢？你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有很特点的地方在哪里啊？就是特别强调这个新人的新团体啊，新社团。新人的新团体是什么？教会啊，教会啊。所以以弗所书里边特别强调的是基督耶稣，信奉基督耶稣的这个信仰的团体。这个信仰的团体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换句话讲，神要改变世界，要传达一个新的一个道德观念、世界观念、社会观念，一个新的一个理想。借什么东西呢？借助什么东西呢？接着先造就一个新人，新人以后是干什么呢？接着一个团队，一个信仰的集体。信仰的集体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耶稣的见证了。教会的使命是见证基督耶稣，可是教会自己本身就是神的见证。我们看见基督耶稣就看见了神的像，是吧？人家看见的，看外人看教会就看见什么？看见属神的团体。教会使命很重要啊。所以这个福音啊，福音的重心在以弗所书里边特别强调的福音的重心在教会。所以有人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无论在哪个教会都讲以弗所书。所以如果你要传这个教会的福音的时候啊，最好把以弗所书从头到尾啊仔细把它学好啊，因为这个你可以走遍天下都用这个，就是这是教会的一个福音的重心在教会。这个教会 不仅仅是指现在 physical 这个 institutional 的这个教会，而是指整个属神的儿女的这个团体，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也是有形也是无形的，这有形的应该是来表达这个无形的教会，这里讲的这个无形的教会就是接受基督耶稣为救主的这个信心的那个团体，那个团体中心在这里。人看人觉得我们说是人要传扬基督耶稣，当然他看你个人了，那另外一个看什么？看你教会。如果今天社会上有一个标准，而教会的这个标准比社会上的标准还低，你怎么能够为神做见证呢？这教会实现见证，教会为什么实现见证呢？因为你的教会所表达的，你举个例子啊，在世上有争斗，有竞争，有纷争，有纷乱，彼此攻击，画小圈子，自己做这些东西，世界上很多是不是啊？争斗。如果今天教会也有这个，如果今天教会而且甚至于比外面更厉害，如果是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教会你说你怎么跟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做为神做见证呢？所以这里说，在天上地下的都要在主基督耶稣里头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啊！你自己先要跟神同归于一啊，然后在家庭里边要同归于一啊，对不对？然后在社团里边，在信心的团体里头要归于一啊，然后你才能够对那个不信的人做见证，让他们看见在基督耶稣里你可以同归于一，对不对？所以教会是一个为神做见证的一个团队啊，所以教会是要高举基督啊。我们传扬的时候啊，其实传扬福音最重要的就是传最信息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传扬基督耶稣是神。传扬基督耶稣是神，无论你传扬什么东西，你的终归的重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基督耶稣是神。我们常常用那个字啊 Jesus Christ， 你注意了，然后或者用 Christ Jesus， 两个字连在一起的，一个是 Jesus 是什么？ Jesus 是人的名字， Christ 是什么？是指属神的那部分，跟神 Messiah 是吧？所以这里讲的话，你这个传这个教会要高举基督，耶稣是为教会而做万有之主，在以弗所这边讲啊，他是为教会而做万有之首，然后讲到啊，教会是要我们刚才也提过，是要为神做见证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吃吃喝喝你好我好啊，都好就好了啊，是为神做见证。因为教会其实教会存在的本身就是什么？就是神基督耶稣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所成就的一个见证。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就是为神做见证。然后在新约里头有个很有意义的比喻教会啊，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呢，基督是教会的头，是吧？基督是教会的头。这里有一节的圣经，我觉得有几节的圣经很有意思，就是在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啊，这里讲到啊，说是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唯有爱心所诚实的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白洁隔岸隔直，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这里有三个重心的思想啊，就是要在真理上能够得坚固。我们教会必须建立在正是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做根基，不是别的啊。 是认识基督耶稣的真理，在这上面作为根基，这是根基，这是教会的根基。然后怎么讲呢？然后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合而为一的时候，不是你的意思我一定要强迫你的意思来跟随我的意思，那就合一了。那我们的合一的时候强调一个中心，常常是以我自己为中心。什么时候合一呢？我发命令你遵从，那就合一了嘛，是不是？这里不是，这是在耶稣基督里要合而为一。所以教会的努力的目标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合而为一。然后最后讲到哪里，就是要在爱中成长啊，在爱中成长。所以有人有一个牧师叫做 Bruce Shelley 啊，讲到写一本书专门讲到教会，他说这个就是一个，这刚才念的这个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就是一个成熟的教会的三个特质，建筑在基督耶稣的真理上，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在爱心里边能够成长，这是教会成长的成熟教会的三个衡量的标准，也可以说是一个本质，教会成长的一个本质。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新的信仰、新的身份、新的道德标准、新的目标下面，要过一个新的生活。教会啊，过一个新的，这个新的生活就是蒙福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就是神借着福音要赐给信徒的生活。换句话讲，前面告诉你为什么，后面告诉你要怎么做，你要在神的福音当中，神的福音的奥秘当中，这样子来生活，来满足神的新的要求。这新的生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要心智改换了。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我不一条条仔细跟大家讲啊。你看第四章、五章、第五章，就是要我们基督徒按照神的永恒的计划、救恩的思想、福音的奥秘，过一个蒙福的一个生活。这个蒙福的生活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我们心智要改换了，心智要改换一心啊。从哪里改变？从心里面改变呢？从内心改变，个性是从里边改变，不是从外面。从内心改变，心智要改换一心。在诗章里边讲到，照着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形象呢？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神的形象。圣洁这个字很有意思啊 ，holiness 啊，什么是 holiness？ 离开了神，你就没有法子 holy， 只有神是圣洁的，你知道吧？只有神是圣洁的，他是标准的。你说我今天我要离开神，自己成为圣洁？你永远办不到。你那个圣洁，你离开神以后以自己为标准的时候啊，你就那个思想本身就不圣洁。所以这里讲到啊，你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真理是什么？谁是真理啊？在福音书里面也这个基督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那他就是真理。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效法神的一个标准了。还有要讲到，要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我们要做光明的儿女，行在光明之中。换句话讲，你的行为，你的言语，没有东西可以需要隐藏的。你到一旦有隐藏的时候，就是什么？你就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啊，是不是？光明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都被神的光所光照，人家一看就看得清清楚楚。你这个人呢、啊，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的讲话形式怎么样？一看就看得清清楚楚，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物体。 这个人一探头明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啊，你就看得很清楚。我们常常想到有个人呢，哎呀，这个人他讲话总是我实在猜不透。哎，那你猜不透啊，那就很麻烦啊，因为他讲话你不知道他这口里怎么讲的，心里怎么想的不知道，是不是啊？他口与心当中有很长一段距离，你晓得吗？有人说是啊，这个天离地有多远啊？天离地之远啊，不及人口跟心离得远。这人有的时候口跟心离得很远啊，不透明啊，啊不透明啊。讲这样，你看很多这个事情发生的都来自这个地方。如果今天清清楚楚，你是什么就讲什么，你讲什么就做什么。如果这样子，你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纷乱就程度就降到很低啊，是不是啊？就是因为很多不光明的东西隐藏在这里。而且隐藏的时候常常用一种技巧来遮盖，好了，用一种技巧越遮盖什么，这个麻烦越多，造成混乱，造成猜忌，造成许多东西，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光明的子女啊，伸手要做光明的子女啊。跟我们观察事情，观察人也是这样子啊！你看他的动机，看他的行为，看他的结果，啊，这个人的 profile 就差不多可以出现了，啊，就可以出现了。这是讲啊，要光明就是什么？光明就是一个人讲话诚实，做事情很真实。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东西，你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跟很多我们从道德上得到的教导有些不同，在哪里？有的是为了要达成一个目的来设想的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可能是成，可能是对，可能是不对的，虚假的啊，虚假的。有的人认为什么？认为信心都是可能是虚假的。以前有人弟兄告诉我，他说这个信，你教人家信仰，那个人说是你讲不讲不清楚，我不能信嘛。你讲话讲得不清楚，这个我不能相信嘛。弟兄们告诉他，哎呀，不必讲，不讲不清楚不重要啊，你信就好了啊。信你信呢，那个信后面是不是真的无所谓，你信就信好了，你相信他是真的，他就成为真的。相信他是真的就会成为真的是什么意思啊？啊，相信是真的就成为真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信心就是真的，真实那个物体背后的真假不关紧要。我感觉好就好嘛，对不对？以前这个有弟兄啊，这个在听了这个传道人的布道家以后，就举手相信。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举手啊？他说我讲的对啊，讲的他心里这个心里有回应啊。他只有讲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真理不关紧要。基督教不是这样子，基督教一直讲什么？一直讲那个神是真实的。你注意看啊，神是真实的。如果神不是真实的，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任何世界上的信仰是一样的，是人想象出来的，人创造出来的，是吧？人敬拜皇帝，罗马敬拜皇帝，这个以附属的人敬拜亚迪米这个女神，是吧？为什么他觉得那是掌握他的生命，是那个掌握的生命是世界上的神啊？他觉得是这样子啊，觉得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其实那是人想象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的，是想象出来的。可是在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我们所相信的人是真实的啊，他是信实的，他是真实的。我们今天唱诗歌还在讲啊，神的信实是何等伟大，是信实的。如果他不是信实的，那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枉然了，都是枉然，是吧？因为我们相信真实的，相信他的生是真实的，相信他的死是真实的，相信他的复活是真实的。为什么相信他的复活是真实的呢？几个原因啊。第一个，神他不会死亡，对不对？神他不会死亡，神怎么会死亡呢？生命是永恒的， 以前呢、啊，这个生命是永恒的，最初的时候啊，生命是永恒的一个思想是常常存在。可是存在于什么东西呢？存在于人的盼望。我们把这个永恒呢、啊、摆在哪里、啊？摆在第一个可能摆在灵魂上，第二个摆在哪里？摆在人的后裔上，就是你的子女。我虽然死了，我的后裔还代代相传，对不对？还有呢，摆在人的事工上。事工上在哪里呢？我死了，我的功绩留在世上，是不是？这个不朽啊，解决这个不朽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这个不朽是真正的不朽，你的生命本身可以成为不朽，因为神是个复活的神啊，神是一个复活的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啊，要像光明的子女，因为有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也要建立一个对神的真实的牢固的一个信心。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最后一章啊告诉我们呢、啊，我们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装，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刚强的人。为什么做一个刚强的人呢？你就晓得在神里头不会失败，在神里边不会失败。你失败，即使现在失败，你还要盼望存到永远。你懂得我这意思吧？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基督教的思想是超越很多思想呢？因为它是一个不朽的，是真实的，是喜乐的，是一个永恒的存在的有盼望的一个思想。很多其他的以东西来代替这个真神的这个思想，最后是建筑在什么？建筑在一个虚假的思想的架构上头。这个虚假的架构思想到最后你都发现什么？行不通的，没有出路的，走不通的。所以最后勉励我们呢，要在基督耶稣里做一个刚强的人。这刚强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建立在神跟我们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这全副军装是什么东西呢？全副军装就是一个属灵的装备。属灵的装备的根基在哪里呢？就是对神的信仰，对神的盼望。我们相信这个神是真实的，我们相信这个神是慈爱的，我们相信这个神是伟大，我们无法测度的。我们相信神的理想是终必成就，神的理想终必成就，而我们的服事只是在永恒的这位真实的神的完美的计划上面呢，我们有那么一点点沾上一点边，沾上一点边其实也不错了。你不要想着在这里头做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你一了不起神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啊！你知道这个人一觉得了不起的时候啊，神就没有多少了不起了啊！神了不起啊！当你看见神了不起的时候，你才发现你自己是，说保罗说这个大卫说他是个虫啊，是条小虫啊，那虫还不错了啊。不是一个小树，而小虫还有活动的生命，对不对？当一个人呢、啊，在努力抬高他自己的时候，无论你在什么窗口之下，在努力抬高自己的时候，就证明了他对我们这位真实的伟大无边的神啊，没有深切的认识啊。很简单，啊，很简单。如果我们看见，有任何人在任何状况之下，任何世面上面是在做抬高自己的一些 effort， 第一个是白费的，没有效果的，第二个是表示他对真实的神没有信仰啊，没有信仰啊。这个有一个这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啊，讲到这个你知道保罗传道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以后啊，在雅典是当时这个社会希腊文化集中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希望强辩呢 各种事情拿来谈谈啊，说不定像现在 news 这样子啊，喜欢看电视啊，听听 news， 这个保罗发现这些人呢，拜了各种不同的神，对不对？在《使徒行传》，比如十三章、十三章上啊，他拜了各种不同的神。拜了各种不同的神的时候呢，那保罗对这些人怎么传扬基督耶稣的信息呢？他就发现有个石牌呀，上面写的是未识之神，你知道吗 ？Unknown God， 有一个叫做未识之神的，是什么意思？你拜了很多神，可是你不真正知道哪个是神。为什么有这么多神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真神是什么，你不知道那个真神是什么，所以你就拜嘛，是吧？你各个神都拜嘛。因为那个神是你创造出来，你拜他是因为你创造出来，你因为他，因为那样子就是神，那个就是你喜欢的神，你就拜那个神。而对真正的那个神呢，也不认识啊，不知道真正是什么神，所以他这个碑上啊，就刻一个叫做未识之神啊。保罗就从这儿出世，就从这儿做手啊，说是那个未识之神，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他是谁。这保罗从那个地方就开始讲了，开始向雅典人传福音，你们的未识之神就是什么？就是基督耶稣。这是保罗传道的一个重点啊。你看那个保罗很用这个客观的事实，而把他自己的信仰来投入在这个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希望他们能够对真神能够有所回应。有个说法说是啊，说是那个碑啊，未识之神啊，可能就是苏格拉底刻的。因为什么？苏格拉底是石匠啊，这个基督耶稣出生是木匠，对不对？木匠，苏格拉底出生是石匠，不是或者是石匠。苏格拉底不信神啊，医生。那苏格拉底为什么死啊？你知道吗？苏格拉底为什么死掉了？苏格拉底，他不知道真神是什么，可是他知道世界上所拜的神都不是真神。所以当时的政权要强迫他去接受任何一个世上的假神的时候，他拒绝。他拒绝接受啊，所有人拜的神，因为他拒绝当时希腊罗马所拜的各个神，每个神他都不承认，所以他被定为什么？定为无神论。他在那个社会当中被定为无神论，所以干什么？所以被刺死啊。他是这个吃毒被毒死的，你知道吗？被毒死，他宁愿吃毒，不愿意承认任何一个世界上 recognize 的这个假神。可是呢，那真正信的人他不知道那位是谁，你知道吗？啊，这是很奇妙啊，很奇妙。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宗教哲学家，很有意思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这个苏格拉底遇见了耶稣。这个苏格拉底当然离了几百年了，怎么能够遇见耶稣呢？这是他是以这个 parable， 以这个比喻的方式写的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宗教哲学家在波士顿教授的，叫做 Peter Craft， 他也写过很多，写过这个穆罕默德遇见了这个耶稣。写了这个沙特遇见了耶稣，而且很多很有意思。他什么意思？他是采取当中理性的对话。其实他是一个护教的一个思想，他不是用传统的护教的方法来护教，他是用这个对话式，用柏拉图的对话式的方法来把两个人摆在一起。其实摆在一起是他自己的一个创造。然后呢，用他们的对话来显出来这个谁是谁非，你知道吗？最后他接受耶稣基督为神，那庙在哪里呢？是什么东西让他转变接受这个耶稣基督为神呢？因为耶稣基督介绍他的名字的时候说是，我就是 I am who I am， 我们中文翻译啊叫做。自有拥有的神，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啊，自有我有的，自有拥有的神，这自有拥有的神，突然这个自有拥有的神打开了这个苏格拉底这个逻辑的门户啊，他发现这个名啊，就是我找的这个名，这个未识之人这个名呢、啊，就是基督耶稣啊，但这个话很多啊，这个话很多，这个神的奇妙之名。 当苏格拉底遇到这个奇妙又奇妙的名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普通人，这个人是基督，是神。什么研究啊？这个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名是所有的神圣经里边奇妙人当中最奇妙的名。我们不能够花很多钱在这里，可是这个名啊，为什么记得那么深呢？因为这个名呢、啊，是曾经阻碍我接受基督耶稣的名。我这个最初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是以从文学的眼光来读圣经。我不信主啊，我知道圣经是很有名的，这个最有名的一个文学作品之一啊。那我是以那个眼光来读这个圣经。当我读到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这儿讲啊 ，I am who I am 的时候啊，我觉得简直不通啊！我圣经读那阵儿读不下去了，很多年我也没有再读它。就是个名，这个名成了我的阻碍，成为我阻碍这个名成了苏格拉底接受基督耶稣的转捩点，哈哈，这个真是奇妙。所以这个名呢、啊，当我用世界的眼光、文字的眼光来看这个 I am who I am 的时候啊，我遇到很大的障碍，我觉得不通，文字也不美，意思也不通，逻辑也不通，成了我的阻碍。我从很久，从那个时间很久，我不再去读圣经。可是 Peter Craft 写的书里面，苏格拉底就是因为这个名而引他接受基督耶稣，奇妙奇妙的基督耶稣。但愿我们能够在所有敬拜的思想当中，常常思想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这是个福音的奥秘啊！福音的奥秘是借助这个教会来在社会上，在世界的国度里为神做见证，为神做见证。而这个宝贝的名，就是我们传扬福音的中心。所以我们可以说，神永恒的道理，福音的道理是最大的道理。福音的最大的道理就是什么？就是因为福音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因为神是极大无比有能力的，所以他必然成就。他借助什么成就呢？是借助教会来向世界彰显基督耶稣，也借助我们人的生命的改变，在生活上能够作为神福音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求神让我们多在不但明白这个以弗所书里边传递给我们的道理啊，也特别留意这里边所带给我们的信息。这个信息成为保罗福音的使命，保罗一生就为这个福音呢、啊，这个摆上。为什么能够福音这个摆上呢？因为他有一个永恒的福音的盼望为他存留在永远。所以当我们真正能够进入神的奥秘的思想的时候，这个思想会在我们心里边继续的更新改变，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不但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终极的目标，也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基本的动力。这个动力能够激发我们人、这个动力能够激发我们人，而且这个福音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吸引呢、也会让我们什么？也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吸引。所以今天，主要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当中，把这个以弗所书的中心思想和大家分享。我们可以说是福音在以弗所书里边，福音的重心是教会，是教会，基督是教会的主，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啊。神是我们教会之主。下一堂我要跟大家分享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叫什么？教会里头的中心，福音的中心是什么？是基督耶稣啊。教会是福音的中心，基督呢？基督是教会的中心啊，重心的重心， 就是基督耶稣。我们感谢神，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侍奉你，求主你悦纳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主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之下成为一个新人，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社团，能够领受你带给我们的新的道德的标准，能够让我们在事业上过一个新的属你的生活，好让我们能够在众人的面前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恭恭敬敬把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献上感恩，奉救主基督耶稣里面求的。